那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信息。我给的题目是恩典与摊子。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九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苦倦在此游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看见啊，约翰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目的呢是为耶稣是神来做一个见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选择了一些事情来记录下来，他称这些事情为 sign， 一个记号。这些记号的目的就是指向证明一个事实，耶稣是神。而这些事件呢，也在圣灵的安排之下，好像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清楚，一个比一个更加的实际，更接近指向那个目标。好像呢，我们平常开车的时候，你往从别的地方往亚特兰大往家里开，你会看到那个路牌写亚特兰大还有250公里啊，再开一开啊，到了兰卡那边写亚特兰大120 mile 啊，再开等等等等，就是一个一个的更加的清楚。所以呢，在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说，这事以后，那因为我们呢，今天呢，我想要重新的复习一下是哪些事情。虽然我们查考约翰福音已经进入到第四次，有些小组已经进入到第五次了，所以可能你已经查到了第四章、第五章了。但是因为不是在教主日学，所以呢，每一次查经呢，有点我们说好像看一棵树一样，见树就不见林，没有看到整个的轮廓概况哈。那我们不是教主日学，所以太专注了。今天呢，我就是把好像约翰福音的前面五章呢，做了一个约翰福音的中览，一个整体的大纲，借着这个星期天的讲台来做一些比较深入的教导。今天我对一到五章啊做一个比较整体性的这个解释。第一个呢，道成了肉身，有恩典，有真理。在第一章里面说，当我们接待这个真光的时候，在灵里我们会成为神属灵的儿女，生命中会经历到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但愿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是一样，都见过他的荣光，然后可以见到独生子的荣光，将来可以来传讲见证他的荣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有恩典有真理。这边讲说先有恩典再有真理，这个真实存在。接下来呢，从第十二节以后呢，事实上约翰是以非常紧凑的这个描述啊，他所见过的这个耶稣 是怎么样的有恩典又有真理，所以他说是恩上加恩的这一位，他以施洗的约翰的见证开始来描述圣灵的启示，得知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是神的儿子，然后把他介绍给他的门徒，也就是约翰、安德烈、腓力、西门、彼得，他们得知说在神的启示里面知道说他们见证遇到了这一位弥赛亚。而拿单业呢更进一步的说，哦，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其实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有点像是这本约翰福音的整个的前言一样，就整个的把这些 sign 所要表示的事情讲出来，从认识神的羔羊、神给的恩典开始，一直讲到最后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好的，然后进入第二章呢，他讲到第二章讲的是说人生都会遇上酒用尽的时刻，但神的介入呢就会把水变成好酒，给出这个恩典。第二章这个变水为酒的故事啊，在你想不到的时刻你会遇上酒用尽了的时候，这个师母在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而神让耶稣他的儿子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他主动的介入了你的困境，他不但是带你出困境呢，而且是把更美好的恩典赐给你，连这个专家都要称赞的这种好酒，说你怎么会把它留到现在呢？把这个结局，这么美好的结局放到了你的生活的中心。所以这是神的儿子介入到世人每一个人生活里面，这是他的心意。那第二章的后半段我们没有查，小组查经的时候没有查，讲的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去到了圣殿里面，然后他看见圣殿里面脏脏乱乱的，他就为圣殿焦急，他洁净圣殿，然后他就预言说他三日以后会复活，会再重新建立一个以他身体为殿的这个圣殿。那我们今天都知道他的身体指的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信他以后都成为活石，他都会把我们安排好、雕塑好，到最后要组成这一个新的圣殿。但是在耶稣的时候呢，却还没有这么大的启示哈。虽然有人因为他所行的那个神迹来信了他的名，但这些神迹是什么神迹呢？约翰并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但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二十五节的时候，他却这样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我好像退了一步的感觉，但是呢，主要是因为这种交托的关系，事实上是双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耶稣他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人们看见他的行的神迹，说信他吗？其实是半信半疑，还没有真的信。信他的并不可靠，将来呢，当他一说他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弥赛，不是在那个时候做弥赛亚来建立犹太国的时候，这些人反而会出卖他，把他送上十字架。所以在这里约翰说，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这些只看见神迹而信他的人，也就是一个没有实质、没有一个根基的人。第三个呢，我们要说的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的确在第三章里面呢，耶稣会把自己交托给怎么样的人呢？ 刚才讲说耶稣不交托给那些只看见神迹而信的人，那第三章他交托给什么样的人呢？约翰呢，在第三章里面就解释，必须是一个重生在神国里面的人。哇，这个分水岭啊，实在是太重要了。从灵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没有重生在神国度里面的人，他们是终究无法了解也无法接受神国里面所要发生的事情。另一种人呢，则是真的很虚心很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被神重生进入神国里面。当他一旦他重生进入神国里面以后，他在灵里面就是可以学习的，可以明白的，可以知道神国的事情。所以这个重生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我讲了一次，然后师母呢又讲了一次，我们用了两个主日特别来阐明这个重生这个真理。那我们在前面这两个主日里面呢，说过尼哥底母这个人呢，他当时是犹太人中最严格遵守摩西所传神的诫命的人，他是社会上所敬重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先生，所以他对律法非常的了解，还可以教导别人。然后他又是一个官，表示说他也有权力有地位，甚至于有金钱，他是一个为人所敬重的人。这么样一个在权力、名位、宗教上都有好名声的人，却要来向一个木匠之子请教，他是真的是觉得他灵里面有需要，他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他很虚心的来向耶稣求问，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可以行这些神迹，而他这么样子的遵守神的律法，还有所有这些法利赛人这么样子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他们却不能行出这样的神迹。这是他想要知道的。所以约翰呢，记载了这个故事，他是告诉了我们一个秘密，就是耶稣不会拒绝任何主动到他面前想要寻求真理的人，这是一个秘密。任何一个人你想要来更认识神，想要更加的寻求神，神给你的保证是寻找就必寻见，所以呢，耶稣会对这样的人有进一步的教导，使他们可以明白。如果没有这进一步的教导呢，他们就像是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一样，是不能够明白的。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呢？在撒种的比喻当中，耶稣回答门徒说他为什么要用比喻的时候，他就曾经说明了这个关键的所在。虽然每一次耶稣用的比喻都非常的生活化，表面的意思也很明显很简单，那些牧羊人那些种田的人都能够一听就懂，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但是呢，当他们没有再追问的时候，他们所懂的就只是这世界上的事情，邻里的事情他们就真的不会懂。在神国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们不懂，因为他们没有重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这边，他回答门徒说他为什么要用比喻的时候，他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但是接下来他有讲啊，如果他们愿意回转过来的话，他就可以解救他们。所以表示说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想知道这件事情，以至于他们看是看见了但是却看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知道听到的是什么。 所以紧接着下来，约翰的注解就说，神是多么的希望每个人都得救啊！他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那边讲出来了，神爱世人，是这么样的爱世人，就像是挂在那个柱子上的铜蛇一样，任何相信的人只要一望就能够得救。将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你们想要望的人都可以得救。所以耶稣或者说神，他希望每个人都得救，都得到永生，不要沉沦。只是呢，在那个之后马上就讲，只是就是有些人不愿意行真理，不愿意救光。所以约翰呢，他又记载了施洗约翰对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的注解。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因为这些人不是从天上赐的，所以他们真的是得不到。然后呢，再讲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的，他所说的也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所以在第三章的结论就是说，只有身在神国里面的人可以看见，可以听见，而且可以领受神国的事，而且他们愿意去行，他们在他们的行为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都是愿意来救光的。那第四章呢，讲到的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会得到活水，这个饱足，能够得到活水，有饱足的这个恩典。第四章有些小组还没有查，有些已经查了，不过大部分的小组这个礼拜应该都查了，所以我也稍微的比较快一点讲过去哈，只是我们主日没有讲过。第四章中的撒玛利亚妇人是与尼哥底母这个身份呢、地位呢，好像刚刚好相反。尼哥底母是上层社会里面的人士，是非常洁身自好的顶尖的精英，有学问，又有求知的欲望。所以在听说了耶稣的这些神迹以后呢，他主动的去找耶稣问个明白。但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却是社会上最底层的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被人家所看不起，因为他婚姻的关系，所以呢，他平常就是躲避着人群，因此才会在那一天的中午的时间冒着大太阳到井旁边来打水，就是想要避开人嘛。这么大的热天的时候，没有人会来打水的。他这样呢，把自己跟社会上的群众分开，所以我想呢，他是没有什么机会会听到有关耶稣的事情。一方面呢，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也没有什么来往，离一段距离，所以他没有什么机会听到耶稣神迹的事情。看起来呢，好像他这一生就是只能够就是这样，好像悲悲惨惨的过了。只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显然对宗教方面有一份寻求。我想啊，我们其实平常也不难看见，有一些在底层社会的人呢，的确是有一些人很虔诚的在那边拜神的人。虽然他们拜的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他们那个恭敬虔诚的心呢，我在想，这个撒玛利亚人大概也属于那一类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真正想要知道，他想要找到真神的人。我们可以由他最后跟耶稣的对话里面得知，他真的想要去到对的地方去拜那一位对的神。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心声，他灵里面深处的饥渴，发出了在看不见的世界发出来的声音。我相信呢，比可以人发出来的声音呢，在天父的耳朵里面听起来还更大声，所以天父就听到了，所以就特别告诉耶稣说：“哎，你要去找到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到四节，耶稣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子的。在主前720年，亚述人侵入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攻占了撒玛利亚，把当地的犹太人掳到北方去。同时呢，另外呢，从北方其他的民族就移了一些人到撒玛利亚地方去，让他们彼此通婚，所以生下来的后代就是混血的后代。然后呢，也把外邦的神的信仰带到了撒玛利亚去。因此呢，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就变得不纯正了，血统也不纯正。而那些在南方的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血统纯正的，拜的是真神，就看不起这些犹太人，在撒玛利亚的这些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真正犹太人，他们要去这个北方的时候呢，他们会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往耶利哥下去，然后过约旦河，从约旦河呢往上，沿着约旦河往上走，走到差不多这里的地方的时候呢，又渡过约旦河往西边走，然后再去到加利利。这样一段路程呢，比直接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要多走3天的路程。但是耶稣在这边，他接到天父给他的命令说：“哎，撒玛利亚那边有一个妇人，你要去看他。”所以他就必须要直接往北走，穿过撒玛利亚到加利利去。我想啊，耶稣在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真的一下子就完全的了解各宗的原委，所以到了这个叙加井旁边的时候，要等这个妇人的时候，他竟然把所有的门徒都打发走了，甚至于呢，那个时候如果有跟随的妇女跟着他的话，也全部支开了。显然耶稣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这样子打发了去买食物，需要这么多人去吗？通常你去买食物，你们在办公室里面都是怎么买的？一个人拿个单子出来，哎，大家填一填，填一填，然后呢，一个人两个人去买，全部带回来，是不是这样子？现在呢，可能更方便了 ，apps 一按，所有人都按好了，一个派一个人去就拿回来。但是那一天，耶稣把所有的人，甚至于有跟从的妇女，全部都打发去了。哎，我就在想，那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彼得会这样讲：“老师，你累了，哎，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累了，我们至少留几个人在这里伺候你嘛，好不好？啊，不是很好吗？何况呢，撒玛利亚这边的人也不欢迎我们，我们也不喜欢去看他们，干嘛呢？啊，可是呢，耶稣就是坚持着要他们全部离开，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减少这个妇人的戒心。”让他可以跟这个妇人有交谈的机会，让这个妇人也愿意打开他的心。耶稣呢，真的很体贴每一个人，他也真的是一个很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的人，是不是？对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方式。等到这个门徒回来的时候呢，耶稣就跟门徒宣告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并且呢，他也立刻就让门徒看见，这个撒玛利亚城里面果然有好些人，因为这个女人的见证而信了耶稣。换句话说，连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 都可以立刻的、有效的传福音。然后呢，约翰在这边记载说，撒玛利亚城的人并不因为听见这个妇人的见证信耶稣就满足了，他们也要来见耶稣，因此他们也有了亲自见主的经历，他们这样子说的。好，可不可以下一张图片？可不可以下一张图片？好，谢谢。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二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我们也可以自己问一问，你信主是因为听见别人的见证吗？是因为听见别人传的福音吗？啊，的确我相信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但是这样够吗？够不够？你的心是不是真的满足了？你后来有没有真正的在亲自遇见主的经历？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也许是神来主动来找你，来坚立你的信心。如果没有，那你会不会像撒玛利亚城的人一样，自己再去寻找，找到耶稣呢？那种情形就好像西门，好像拿但业一样，也好像尼哥底母一样，对不对？听见了，然后去问个清楚，问个明白。随后接下来的记载是，约书回到了加利利的迦拿，有个大臣请耶稣去医治他的儿子。那在这边就记载了耶稣第一次隔空，隔着时间和空间治好了这个大臣的儿子。所以凡是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他的，得到保足；寻求医治的，得到医治。所以约翰特别注明说，这是耶稣在家乡行的第二件神迹。然后呢，因为家乡人不信的缘故，耶稣也不多行神迹了。虽然不是记载在马太约翰福音，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乡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不在那里多行异能了。这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哈？大家应该是跟犹太地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嘛，应该欢迎耶稣才对啊。今天呢，看这些选举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要靠家乡的人支持，靠家乡的选票才能够当选的。那只是呢，信耶稣这件事情好像比较不一样，好像刚刚好相反。你想要传福音给你最好的朋友，给你的家人，给你的亲戚，好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搞的，好像比传给福音给传给那个陌生人还难。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我想都是有的。但是呢，不要泄气，不要泄气，恩典呢是从耶稣那里来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五章呢，我就要讲这个摊子与白白的恩典。刚才那些恩典，还有是去找耶稣的，还有是因为追求的，好像寻求的啊，耶稣去了。但是这一个恩典是真正的白白的恩典，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在上面这些事情以后呢，耶稣他又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次的情形跟尼哥底母以及撒玛利亚人妇人的情况呢，又是不一样的。耶稣是去到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叫做毕士大池的地方。这个是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在右上角这边是毕士大词，毕士大词，然后呢下面是橄榄山，然后圣殿。毕士大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 城墙北边的外面大概100尺的地方。这个池子呢，哦，刚才我们讲圣殿在那里，然后阳门，那这边呢有5个廊子，第5个廊子，这个是猜想当年的情况。下面这一张呢是现在的情形，现在的情形你看已经都好像变成了废墟，是在20世纪的时候考古学家把它挖出来的。你看见这个的高度有好几层楼的高度，那它真的是有5个廊子，然后但是这个廊子好像跟刚才那个画的图有点不一样，它的廊子是一层一层的下来的。那五呢是代表一个恩典的数字， Bethesda 毕士大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怜悯之家的意思，所以顾名思义这应该是一个充满了恩典怜悯的地方。这5个廊子可能是5个可以休息可以躺卧在那边等待的地方，但我们呢不知道耶稣他到底到了哪一层，只看见约翰记载的是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早上呢师母提醒我说圣经上没有讲他是瘫子，我说是圣经上没有瘫子，但是呢这个人躺了38年，生病了38年，在那边躺在褥子上，至少呢他也行动不便吧。那我们习惯讲瘫子，我就还是用瘫子这个字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病人要等候在那里？因为他们等候着水洞。原来这里的池水是有治病的功能的。有人说那是毕士大池子底下有，因为有一个泉水，有一个泉源，所以当那个泉水冒上来的时候就会看到有水泼。但是圣经上是这样写的，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真的是给那些到那里去等候的那些病人的一个盼望。要记得在过去430年那个是没有先知的时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当中是没有医生能够医治这些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的。那想一想，突然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这里没有医生，但是呢来这里绝症可以被医好，你说真的吗？当然是有效，一定曾经有过，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死心塌地的、死心眼的天天到这里来等。有一次我去参加这个 Benny Hinn 的医治布道大会呢，在亚特兰大这里，然后就听到有一个人上去做见证，他说这是我第8次参加 Benny Hinn 的聚会，好，自从我第一次参加以后，听到以后我就深信神一定可以借着他的手医治我，一次没有没有关系，就买机票连续跟着 Benny Hinn 的这个布道大会连续跟了8个地方。他说今天呢终于被我等到了。所以他就是带这些人呢，带着这样子的盼望、这样的信心，天天到那里去等待。而这个38年的这个摊子呢，他是等了38年了。所以在那里，这些人会有这么多人去等候水洞，我相信这一定是真的，而且呢，也曾经绝对有过效用。另外呢，还有可能是发生的频率还相当高，所以他们会写说是按时搅动池水。另一方面呢，这个按着时候呢， 大概呢又稍微有一点不准度的存在。如果是真正都那么准的话，那每一个人就在那一刻下去就好了，就可能 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准度的存在。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说啊，什么时间啊，左右啊，大概几点左右啊，什么这样子啊，所以又变成有点无法准确的预测到那个特定的时刻，大家呢就只好都耐心的在那里等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被天父差遣到了池边，到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的面前。当然耶稣一看就知道他病了很久了，耶稣就问他，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你跟一个38年的生病的人讲说你要痊愈吗？啊，好像跟一个这个跑到这个面包店里面的人进来的人说，哎，你要买面包吗？啊，有点多余的样子啊。这个问题看起来有点多余，有点奇怪。谁会不想得到医治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会讲废话，就好像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用的啊，跟尼哥底母呢讲的话也是一样。你觉得他是思想跳跃的讲，但是呢，事实上每一句话都有用的。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引起撒玛利亚妇人的注意跟回答，同样的，他跟这个病人讲，你要痊愈吗？当然要引起这个病人自己来思考，让他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果不其然，这个人回答了。还好呢，这个人不是很这个病了38年之久呢，然后脾气都变了，没有冲口而出说，啊，你眼瞎啊，要不然我每天来这里做什么？啊，没有这样子，而是呢态度还不错的回答说，这个病人这样回答说，先生，啊，这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称呼。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呢，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的回答可能是带着一点无可奈何、非常无助的语气说的。的确，这是一个事实，在那里可能有着几百个人在那里等待，有几百双的眼睛就盯着那个池水在看。尤其是每一次当时间靠近那个好像案子时候的来搅动的时候，说不定呢有些人都已经爬在这个池子边上了，只等到一看见那个水一动，砰，手一放就下去了。当池水一动的时候，人一定是争先恐后的跳下去了，而他只是一个摊子，在这种竞争的环境里面，甚至于瞎子都比他还更有希望。瞎子还可以听到声音以后跳下去，他呢，等他真的到了水旁边的时候，已经是满池子里面都是人了。所以这是一个最残酷的情形发生在这个有怜悯之家的地方。每一次水动，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医治，不像 Benny Hinn 的医治布道大会，至少不是一个人能够得到医治。如果 Benny Hinn 的这个大会也讲说，我们每一次就是最先祷告的第一个人或者第七个人会得到医治，后面就没有的话，那大家都会抢破头了。在这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最早跳进池子里面的人，只可惜这个摊子知道，那绝对不会是他。在这里没有人会把机会让给他的，所以对他而言，其实这是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况。很可悲的是，这个被称为怜悯之家的池子，事实上呢，每次都是只给那个反应最快、相对起来最不需要得到医治的那一个人得到了医治。 所以耶稣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到这里。那为什么耶稣只挑选这个人，只跟这个人讲话，不跟其他人讲话，不医治其他的人呢？我们不会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跟第四章的记载一比的话，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相信呢，这是一样的，如出一辙的。天父要他必须到这个人面前来医治这个人，所以耶稣就来出手了，不，耶稣就来出口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第九节，耶稣就对他说，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那个人听了相信了耶稣的话，站起身来，真的就能够拿起褥子走了。约翰的现场记载就只记到这里了，就到这里结束。但是呢，如果我们凭着想象力，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现场的情况。当然比较远的地方的人可能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但是呢，在这个摊子旁边的那几个人应该可以听得见了，因为耶稣不会低下头来小声的在他耳朵旁边说的。当这个摊子立刻起身拿起褥子的时候，不但旁边几个人会看得见，我想在同一个廊子里面的人，他们整个廊子里面的人应该都看得见。那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可能呆一下，然后呢，会争先恐后的想要得到医治。我想耶稣呢，他在人们还没有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就赶紧躲开了。然后我想耶稣那一天大概也没带几个门徒去，或者甚至只有他一个人去，因为如果人多了要躲开的话还不太容易呢，但是他一个人就比较容易。哇，其他人想，或者甚至于他门徒里面的那个犹大也在想，他既然没有意识要医治所有的人，甚至多医几个也好，没有，就是一个。哎，奇怪，他教导我们不是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吗？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的病人需要医生来医治？他有这个能力，但竟然现在只医治了这个人以后就落跑了。那边的人不知道会不会讲，先生啊，先生啊，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不公平。或者犹大想，这真的有点不公平，多医治几个人我可以收一点钱。至少想一想，尼哥底母来问你问题，撒玛利亚妇人至少他们也有敬拜神的心，但这个摊子他连求都没有求，甚至于还带着很负面的心情来回答你，他居然就得到医治了，然后呢好像也没有感谢就走了。看起来这真的是多么一件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呢在接受恩典还有看到别人接受恩典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一个感谢的心来接受。的确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人质疑上帝的公平、上帝的公正或者上帝的公义，甚至于在基督徒里面听到这样的话也不少。会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其实他们是不了解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必付任何的代价白白得到的好处，唯一你需要做的就是接受，只要你愿意接受就可以得到，你不愿意接受就得不到。这个其实是跟公平呢与不公平呢是扯不上关系的。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医生，他开了一个诊所，他很有名，诊所事业开得很大，他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然后呢，每一样不同的疾病呢，可能他立了不同的价码在那边。有病人来看病了，这个穿得很好，衣服很好，是个有钱的人。看完了病以后呢，到那个出纳小姐那边问啊，多少钱？小姐看一看，啊，你这个病120块钱，啊，他付了。第二个人来看的人呢，比较没钱的样子，看完了以后呢，来问小姐多少钱？小姐拿了单子一看，哦，医生说打5折啊，打五折，你这个病80块，打5折，40块。啊，下一个人再来，穷得像个乞丐一样的，医生看完了以后呢，单子上写着免费。所以这个病人到了那边去，乞丐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小姐看一看说，啊，医生说免了，不要钱。这个时候那个妇人听见了，啊，真不公平。然后呢，不公平的还在后面，有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孩子来看病，那个孩子还在那边喊肚子饿。医生看完了说，啊，怎么了？他说那个妈妈说，哎，我没钱买东西给他吃。啊，那个医生就在单子上写免费，另外送他20块钱。所以呢，到了小姐那边，小姐看到单子啊，免费送你20块钱。这下子很多人都跑来了，对那个小姐讲，哎，不公平，不公平，真的不公平的。小姐说，我有什么办法？不公平的不是对你们的不公平，是对那个医生不公平的，是不是？想一想，是对谁不公平？对那个医生不公平的。你要用正确的角度去看，真正的不公平是对那个医生。但人总是以对自己的角度，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当你祷告求神医治的时候，你发现神医治了别的人，神没有医治你，你会跑去 跟圣灵讲，圣灵你真不公平，耶稣你真不公平，没有医治我。耶稣说，这不关我的事啊，天父说要医治谁就医治谁。耶稣是一个代行的人，就好像今天所有你去医治布道大会的时候，贝尼汉也会跟你讲，我没有医治过任何一个人，所有得到医治的人都是神医治的。所以这个人得到医治，只能够说他是得到了神的恩典，而你祷告你没有得到，只是你没有得到而已。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样斩钉截铁地说，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他这么斩钉截铁地说断乎没有。我觉得很多人在查到这个以扫跟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在那边的很多人的想法，甚至于还有人要特别讲一篇道，写一篇文章来为以扫伸冤呢，说以扫的本质比雅各还好。OK， 以扫的本质比雅各还好，但是呢，大卫鲍森在这里说的是这个爱字跟恨字的解释呢，并不是像我们中间所想的。这个爱字的解释是，神就为这个人有更多的这个什么考量，更多的照顾的意思，很周详。而恨呢，就是不去管他，没有什么照顾的意思。所以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你看见神带领着他一步一步的走，各种的情况好不好过？老实说并不好过呀，他吃了多少苦啊。但是在以扫的生活里面呢，圣经上没有记载他吃过什么苦。以扫来见雅各的时候带了400个人来，你说他是不是也是得到很大的产业？ 但是在这里保罗说了，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典跟公平就是扯不上关系的。所以雅各在死的时候他自己这样讲，神，这个我父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直到今日。他完全的了解到他领受的恩典有多么的大。好，这个我们大概前面讲完了这个事以后，然后讲到这个摊子的事情，讲到恩典的事情，然后呢在后面呢，约翰也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在这里的角色有没有一点像我刚才讲那个医院那个医生的那个出纳小姐一样，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多收钱就多收钱，少收钱就少收钱，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恩典是在后面那个医生给的。那同样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跟随着神，这个世界上的人跟随着神都有一般的恩典。神叫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雨水给好人也给坏人，都有一般的恩典，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般的恩典，但是在特别的恩典里面神可以给不同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光着屁股的，两手空空的，没有的，走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光光的，顶多就是别人帮你穿上一件衣服而已，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在这边耶稣这样说，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要给尼哥底母的恩典，要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恩典，还有今天呢要给这个摊子的恩典，完全是天父的意思，我只是奉命执行而已。到这里约翰把耶稣道成肉身，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件事情，前面的恩典而且是白白的恩典的，他把它讲完了，阐述完毕了。接下来后面还有讲到这个，比如说给那个行淫妇人的那个恩典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恩典虽然也是白白的恩典，但是他会先预见真理，先预见真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你先预见恩典的时候很好，你可以把你的心敞开接受真理，但是要先预见这个审判这个真理，想起来就令人感到可怕。站在这一位什么都隐藏不了的审判官面前，怎么可能会不寒而栗呢？但是感谢神，在撒玛利亚妇人在摊子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见耶稣是先给了撒玛利亚妇人有恩典，让他在了解神是完全的知道他一切以后，还愿意跟他讲话，还愿意给他活水，然后当他在想要喝这个活水的时候，耶稣才跟他讲说是要喝这个活水，但是罪需要先解决，才把他的罪揭露出来。因为他在这个恩典在爱的这个环境之下，所以他没有立刻的逃离，他在爱中没有了惧怕，以至于他可以继续的跟耶稣交谈，终于最后拿到这个活水的恩典。那在这里摊子就更不必说了，他先就遇上这个恩典，然后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不要忘了，当耶稣在遇见他的时候也跟他讲， 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恩典之后，你会遇上真理的神，会遇上真理的主，不要再犯罪了。有人根据这一句话说，哦，那个摊子大概当初的罪跟瘫痪跟罪有关系，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但是呢，不要再犯罪，这的确是需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领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们不要再犯罪了。感谢他有医治的活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直带领我们可以更靠近他，在他恩典的光中，我们也可以来救光。我们不要像那些害怕他的人不敢救光，那些犯罪人不敢救光，结果呢，等到他们最后在审判的时候先遇上真理，他们死得很惨。但是如果我们先尝过他恩典的滋味，晓得可以靠着他的恩典，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先认罪悔改，在他恩典当中，我们以后在遇见恩典审判的时候，真理审判的时候，就会发现，哎，那个罪到哪里去了？没有了，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感谢神，我们在这样得到这样的恩典之后呢，绝对不要只是自己享受，放在自己的家里面。神要我们给出去，他会对我们说，庄稼已经熟了。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去告诉别人，无论这个人你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在生命中，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个眼睛，可以看见他们的需要，能够激起他们心中的渴慕，来认识这样一位有救赎的恩典，还有更丰盛恩典的真理的主。耶稣不但救赎我们，他也讲了，他会带来更丰盛的生命，就好像那个医生。不但是医了那个病人，他还说，哎呀，这个小孩子没吃饭，多么的可怜啊，再多给他一点吧。不但免了我们的债，免了我们的罪，还赐给我们每一天的食物。好，感谢神。这个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的一个大致的想法，好像一棵树的骨干一样，然后在上面再生出许许多多的花果子来，我们大家一同来享受这个恩上加恩的喜乐。阿们。
牧师帮助我们把约翰福音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查的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刚才当我在听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等候者的盼望。等候者的盼望，我觉得很感动。在毕士大池边，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尊敬的、让人紧张的气氛，因为只有先下去的人才可以得医治。会到那边去等水洞，谁不是希望自己能够得医治呢？ 我记得我们同工在查考的时候，学娟讲他们的信心是对那个池水的信心，那句话也很打动我的心。那个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比别人快，但是耶稣基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活在我和你的生命当中。等候者的盼望，这个摊子根本没有想到耶稣走过来他就可以得痊愈。耶稣的临到是 suddenly 突然之间，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不管我们现在在等候什么，求圣灵鼓励我们。 You never know 什么时候他就临到了，我们所渴望的就得着了。今天你在等候什么？这段日子你最多的祷告是什么？等候者的盼望在于那位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这个礼拜我们读到大卫，他告诉我们等候的人，我应该来把这一句话念给大家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大卫说，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你在等候什么？等候者的盼望在于住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他凡事都能，他凡事都能。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把你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把你的渴望带到他的面前。你是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渴望整个城的人都能够得救吗？当我们自己有了救恩，我们渴望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等候者的盼望就在耶稣身上，而这一位再也不受限制，他不是一池的池水，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等候者的盼望，医治的活泉为我们每一个人涌流，赦免我一切的罪孽，让我先遇见真理吧，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是谁，我有多么大的需要，我的罪需要被赦免，我的过去需要被医治。没有一个遇见真理的人不会得着恩典。当我们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你可以大声地在你所在的地方向神求，等候者的盼望，把你的盼望举在神的面前，也许就是今天，就是这个下午， 他要领到你。 愿你临到世界，愿你临到世界，主啊，愿你临到我们，主啊，敞开天上的窗户，向呼求你的人回应，回应你自己，主啊，医治的活泉，我们这小小的人需要得医治，我们整个世界都需要医治，愿你的活泉永流。主啊，这是等候者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举目仰望爱我们的耶稣，你是我们真实的救主，你是这个世界真实而且是唯一的救主，求你在21世纪的今天来行走在这个被我们糟蹋的地球上，主，你所经过之处，医治的活泉就要涌流，我们才可能有盼望。主，不然我们活在这个星球上是没有盼望的。主啊，我们向你呼求，敞开天，因着有人祷告，因着有人期待，主啊，愿你裂天而降。我们一起仰望主，你是我们真实而且唯一的救主，你会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临到我们的中间，临到呼求者的生活里。主，我们谢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就是抓着你的话，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要全人类在末后是有指望的。圣灵，我们求你来运行，让这个黑暗的土地上所有的人能够遇见真理，当我们遇见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遇见了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相信等候者的盼望必不落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阿们，阿们，阿们。报告一件事情，就是2月6号陈昌文医生会来到我们这里，是星期六的下午，如果 你有需要医治身体需要看医生的，你可以跟我预约。如果你的朋友特别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欢迎你介绍他跟我预约。愿上帝祝福大家身体健壮灵魂兴盛。